今天啊，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持守信仰到底啊，持守信仰到底。我们会从启示录第二章第八节到十一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我们必须要持守我们的信仰到底。好像我刚才跟你所说的，我们信是因着主的恩典，是主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信心。那这个信仰呢，不能够走到一半半的。这个信仰呢，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坚持到底的。不坚持到底的，他的这个信仰会出了问题。如果你看主所给的这些几个教会啊，这七个教会的，都是讲到那得胜的，他们就要得到奖赏。他没有讲到那种以前得胜后来又失败的得到什么，没有的。他总是讲到那得胜的才能够，表示说这个是一场没有妥协的一个征战，就必须要到最后呢，也要得胜的一个战争来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教会，从这个圣美纳教会来看，怎么样持守信仰到底啊？我们先看一看第八节先，好吧？你要写信给圣美纳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啊，这边呢，你要写信，你呢是。直到这个使徒约翰，你要写信给圣美纳，就是这个教会是在那个小亚细亚那边啊的使者。那这个使者是谁呢？这个使者呢是指那个教会的这个领袖，那个教会的领袖不是天使啊。有些人讲就是天使，不是的，因为你写信你不写信给天使，你是写信给什么？给人，给当地的这个教会的这个领袖。那么他怎么说呢？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这个是谁呢？这个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是 Alpha and the Omega， 就是说他是自有拥有的那一个，他死了之后又活过的那一位啊，这位主呢，就是一个全能的主，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主耶稣。他说，他对谁说呢？他是对整个教会说，他是整个教会说，但是他对整个教会说，他说，他没有说你们啊，他说你啊，你看第九节，我知道你的患难。他是对这个教会说啊，对这个领袖说，这表示说什么呢？这表示说领袖啊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一个教会变成怎么样？跟这个领袖呢，跟这个牧者，跟这个比如说那个长老啊，跟那个传道人有息息相关的这个关系。如果是一个近亲的一个领袖，一般上教会都是近亲的。如果这个领袖呢是听从神的话语，跟随神的话语，教会呢也是会跟从神的话语的。当然你说，诶，为什么有时候 有些没有跟从啊？啊，那不跟从的那种会有啊，是因为他们不听话，因为他们不顺服，罪不归在那个领袖的身上，因为领袖已经什么？已经教导了，应该怎么样做，怎么样敬虔爱主，怎么样的遵守神的话。那么如果会有不听，他的羊不听的话，罪归在着羊的身上。但是如果这个领袖他没有教导，而随随便便的说啊，要听不听神的话语都没有问题啊，爱主不爱主都没有问题啊，那罪就归在那里， 归在这个领袖的身上。所以要持守信仰到底呢，第一呢是什么？一定要听从主的话语，听从主的话语。这个是主耶稣他跟他们教会讲，所以呢教会呢必须要听从主的话，主怎么讲那才是重要的，因为主本身是真理，我们一定要听主的话语，不要听人的话语，不要听人的，也不要听世界的这个话语。比如说人讲条条道路通罗马，信的什么东西都一样的，最后呢我们都一起去天堂。你们听过人家讲，很多时候都听人家讲，怎么办？我是我觉得有理由，很好啊，这样子大家都去，就回去罗马，那你高兴我也高兴，又不用争哈，又不用为了这个教义来争。那神的话怎么讲呢？只有一条道路，就是主耶稣基督。你要相信哪一个？你要相信人的话语还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这是持守信仰的这个第一步啊，这是他根基来的。如果没有这个听从神的话语，没有听从主的话语，你就完了。如果你讲我不知道啊，听他的也好，听这个世界也好，只要那个有权威的人讲话我就听了，只要那个是有地位的人讲话我就听他，那你就完蛋了，那以后你就不懂走哪里了。但是神的话语是真理，你跟着他就没有错了。那么也有些人呢，他讲你听那种怪异的声音呢，啊，怪异的，那突然之间一些声音跟你讲一些话，或者你听梦话，梦里面跟你讲一些话，啊，这是这些灵人派啊常常喜欢讲的东西啊，哇，很奇妙啊，哇，某一天有一个声音跟我讲，有一天又有一个声音从后面讲，哇，很奇神奇哦。你听人说，哦，我也希望听你听这种声音。很多时候呢，这种声音呢，他们都变成了他们的这个什么，他们的权威啊。他们把他们所听的当作是一种跟圣经的这个权威一样的，甚至有时候呢超越这个圣经。有些东西呢，所听到声音呢，叫他做一些东西呢，不合乎圣经呢，他们也去做。啊，一些东西，比如说啊，被圣灵击杀，就是往后挡的这种东西，很奇怪的一种现象。还有很许许多的东西，他们听了，他们说哇，这个是真理啊，他们就接受。但是呢，很多时候呢，这都不是真理的。那我们要听呢，乃是这一本神的话语，在这本圣经里面。你看在希伯来书这边怎么讲呢？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七节说，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着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讲的我啊，我是怎样基督，基督啊，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是的，在老早在这个旧约里面呢，已经记载着耶稣基督要来的这个事件了。如果你好好的查考的话，你知道的，就好像当那个三个博士来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他们就不知道到底主耶稣要那个犹太的王要在哪里诞生。后来他们问那些文士就告诉他，哎，是在这个伯利恒啊，在伯利恒，犹大，这个犹大的伯利恒镇，他们知道救主要来。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有记载着神的话，主的话。那你跟我呢，一定要好好的查考这本圣经，好好的对这本圣经有所了解。不然的话，你跟我呢，根基呢就垮下去了。没有这个圣经做我们的根基啊，你跟我们呢，跟我呢，就好像在什么，在这个流沙那样，随时随地呢都会失脚的。所以圣经很重要， 圣经它的功用什么？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默示啊，这个很重要。默示，默示就是神呢，把那个气呢吹到人那边，神吹的气，这是默示，不是人按照自己的意识啊，人因着神的默示而知道把神的话语写下来，教训啊，能够教导教导人，那度责就是责备人，使人归正啊，你走错他就给归正，教导人学义啊，学好学善都是有益的。我告诉你，圣经呢不会给人学坏的，除非你误解，除非你乱解，除非你乱读断章取义，不然的话都是对你我的生命有极大的益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你要做一个完全人吗？你来读神的话语，他叫你知道怎么圣洁，怎么节制，怎么爱人，怎么公义，怎么能够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你来读他的话语，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各样能够使人得益处的事情，圣经绝对绝对是好的。所以呢，我们既然知道这本书是这么好，就关于主的，你跟我一定要去读，每一天要花时间去读，每一天要花时间去默想灵修，参加查经班讨论，不懂的话问，不懂的话去找参考书，那你才会进步的。你如果你懵懵懂懂的做基督徒一年又这样子，两年又这样子，我告诉你，你就是懵懵懂懂的过你的一生，你有没有得救那是个问题。如果你真得救了一个基督徒，你会对真理啊有那种的羡慕，因为彼得说你们要爱慕那个纯净的奶啊，如同婴孩爱慕这个奶一样，这个是对这个真理的这个爱慕。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神的话语，让我们在真道上呢能够成长，这是第一点。继续，要持守信仰到底呢，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根基，也让我们常常听从神的话。第二点什么呢？第二点要乐意侍奉神。你看第九节，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那在这边呢，我们这个和合本呢少了那个你的工作。如果是在钦定本啊 King James Bible OK， 那比如说我知道你的工作， I know thy works， thy works， 我知道你的工作。这个工作呢是复数的，复数的，就是说你为主所做的，你为主所做的。每一个信徒啊都必须要侍奉主的，每一个信徒都必须要侍奉主。如果你不侍奉主的啊，你就是出了问题。因为侍奉主呢是把你的信仰呢活出来，因为你所信的东西如果是真的话，是实际的话，能够活出来的。比如说圣经讲神是爱，那你就学习什么？去关心人，去爱人。如果你讲神是光的话，你就会去教导人关于真理，来来救光，来认识真理，这个是真理的神，你要认识他。如果耶稣基督是世界上的世人的救主，那么你就会说去传福音啊，你自然而然的会去传福音。所以呢，你必须要把你的这个信仰呢活出来。而当你侍奉的时候呢，侍奉啊，有人说就好像你锻炼你的这个肌肉啊，你越锻炼你的肌肉呢，你的肌肉就越结实了。你越懒惰，你整天躺吃饱饭之后，你躺在那个床上，躺在你安乐椅那边，你的肌肉呢就慢慢慢慢松弛下来了。啊，最后你的什么东西都不愿意做了，但是你越工作你越努力，哎，你越愿意做了，而你又把你的生命呢活出来，你的生命呢将越来越充实，你的信仰呢就变成很真实。因为你看圣经教导了，我就把它行出来， 透过服事来行出来，哎，真的很真哦，对，很真的，我的这个信仰是真的，主耶稣给我平安喜乐，你跟人家去啊，跟人家相处的时候有没有喜乐平安？有啊，来这边的时候你都达到尽兴的，有没有愁眉苦脸的？哭了哪都没有的，来到教会的通常呢、啊、都是喜乐，当然有时候你心中有那种的这个愁苦，你也是可以来教会的，你来向主诉苦，你也可以跟众弟兄姐妹们分享。那么不单单这样子，我们侍奉的时候这边讲到呢，要乐意的侍奉啊，侍奉呢一定要乐意，为什么呢？原因在这边，如果你看这诗篇第100篇这边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为什么？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是的，我们侍奉神，因为他是我们的神啊，他是我们的神啊，他给我们的一切，他把救恩赐给我们，他是那个创造者，他又给我们侍奉他那种的那种权利啊，谁有机会侍奉万王之王的呢？谁有机会？谁有机会驾那个总统的这个汽车啊？谁有机会？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就某一些人罢了。但是如今呢，我们有机会侍奉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高兴不高兴？高兴啊！所以你当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来好好的侍奉他。你侍奉就是把你的这个整个信仰呢活出来，把你的生命呢归给他，归还给他，侍奉这个真神。而且侍奉啊是一种最有价值的，侍奉神是最有价值的。如果你没有以这个侍奉神为你的一个目的的话，你发现到很多时候你侍奉之后呢，好像是抓风捕影那样，是很虚空的。如果你讲单单为他自己活，你可以为自己活，到最后你得到什么？你得不到什么。但是如果你为主活的话，主一定会纪念的，是不是？一定会纪念的。你看希伯来书6:10，因为神并非不公义啊，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而你们为他们所显的爱心啊，一点都不忘记的。你为主做，无论你在公司也好，你在家庭也好，你在教会也好，你在学校也好，你在任何场合，你说我为主你而做啊，主就纪念的。你为着那个主你服一个人，神就纪念。你为着主的名把一杯水倒给这个阿婆阿公，和神也纪念。你为主的缘故说一句使人和好的话，主也纪念啊！这就是圣徒基督徒有的这个特别的权利，因为蒙纪念了。我们在公司做工的时候，我们总是想到有一个东西， Our works must be recognized， 我们的工作一定要被人所纪念了啊！公司有没有看到我做，老板有没有看到我所做的东西啊？我们很注重了，对不对？你在公司啊，啊，这个是人的一般的常情。当然你为主做的东西你不一定要给人家知道，你为主做，主就纪念每一样东西，你把它放在你的脑子里面就很好。主啊，我为你做，你所做的东西呢不会亏本的，不会亏本的。到适当的时候呢，神为什么把奖赏呢赐给你？如果在今世你得不到这奖赏，将来在那个白色的大宝座，主必定把特别的奖赏赐给你的，这是神自己的应许。当然我们不单单在家庭，不单单在工作，不单在学校，也要在教会里面侍奉，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包括这几方面的。不要说我单单关心我的工作，单单关心我的公司，单单关心我的家庭，不要忽略神的家，千万不要忽略神的家，也要抓住 服侍的机会，在教会的服侍跟在家庭的服侍有当然有不同啊，能够帮助你更加好的这个生活啊。好，怎么样继续能够持守自己的信仰到底呢？第三点呢，必须要肯为主受苦。你看，我知道你的工作，你的患难啊，你的患难，这患难呢，包括了逼迫，也包括了生活上其他的这个困难啊，这个就是患难的意思。我们的这个信仰啊，不是那么廉价的，是需要付出代价。就好像这个圣梅拿的，圣梅拿的教会，他们要受逼迫的。你看啊，你看第十节那边，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啊。要受患难，早期的这个信徒呢不简单的，是要付出代价的，付出代价的，这个是关在监牢里面。有些呢却甚至要连这个命呢都要啊赔上去的。我们的这个信仰啊，不是一个没有什么价值的，不需要付代价的，有也好没有也好，不是这样子的。你看过去的这些信徒是要付出一个很昂贵的代价，当然最昂贵的代价就是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所以如果今天啊，如果人家问你你要不要做基督徒啊，你想一想，哎呀，做基督徒有也好没有也好，那你就有问题了，你的信仰是有问题。我们的信仰是要至死忠心的，是要持守到底的。因为圣经这样跟我们讲，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不但如此啊，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信徒要受逼迫，而在背后的那个力量啊，是什么？是魔鬼。魔鬼，魔鬼会透过这些不同的人来逼迫信徒的。在罗马帝国的时期呢，他是透过罗马的皇帝来压逼基督徒，反马不称这个该撒，就是他这个皇帝啊为主的，都会被逼迫。有些呢被丢在什么这狮子坑里面跟狮子搏斗，有些呢就被点燃在这柱子上，像蜡烛那样把整个 夜空呢给照亮了，那就是那么凄惨，那么残忍的。那今天你跟我做基督徒，太过简单了，太过简单了，太过容易了。但是要记得，我们要受逼迫了。有一天，如果需要的话，你要付出这个代价。你看，在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三十四节这么说的：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细节，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的那些被捆绑困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你看他们所受的这些苦难，受毁谤患难，给人家讥笑成了戏呢，被困锁，家业呢被夺去。如果真的有一天你的汽车给人家夺去，你还信主吗？如果有一天真的你的这个 flat 真的给拿掉，你要信主吗？你要不要？哇，你说不可以不可以，那个是我的心肝宝贝，那你就 问你自己，你所信的这个信仰值钱不值钱？我们所信的这个信仰是比一切都宝贵的。你可以失去任何东西，但是却不能够失去这个主耶稣基督，不可以失去这个信仰。只是我们要，我要说要重生的，因为现在我们也是说做基督徒很容易，来做礼拜罢了。真正的基督徒是要付上很大很大很大的代价的，而你跟我要在今天预备心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帮助我，帮助我。你知道这些宗教改革，这些宗教改革家，比如说那个 William Kindle，William Kindle 是把这个希腊文啊，把原文啊翻译成英文的那位翻译者，他为了要翻译啊，他得逃离英国，去这个欧洲的地方，因为当时你翻译都是犯法，他们到处都要逮捕你。后来他被发现，被逮捕了。他在还没有被受刑罚、受这个处啊、被处死之前呢，他祷告神，他说：“神啊，愿你开这个国王的这个眼睛，让你的话语能够被这些百姓所诵读。”果然，当他死了之后，过了几年呢，那个 Henry 第八，他就宣布说，所有的这个英国的教堂啊，必须要有圣经。神听了他的这个祷告，但是呢，他必须要先付出寻道的这个代价。好，要肯为主受苦，你才能够坚持到底的。你不屈服，就好像这士美拿教会的这些信徒，他们监禁十天呢，看起来是很短很短，但是呢也是一种代价。有些人呢被监禁好多好多年了，你知道这个陈忠道啊，不是陈忠，王明道先生呢，他被监禁22年，被监禁了22年。而有另外一个人呢，叫做 Richard Wombrand， Richard Wombrand 呢，他是在这个罗马尼亚的那个国家，共产国家，他被监禁在那边，他被监禁15年。那么他就讲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讲到说有一些人他们怎么样，他们肯为主受苦啊，因为在那边呢、啊，他们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去传讲福音的。如果你被抓到先讲福音的话，你被就会被拉去，然后被他们拳打脚踢。但是呢，他们呢心中就有这样的一个立志：好啊，既然你要我讲神的话语，你要打我，好，你想我讲，然后呢，你拿去打，你打了我之后呢，你高兴，我能够讲神的话语，我也高兴。所以呢，那边的这些基督徒就是这样子，他们勇敢的在监牢里面呢，先讲主的话语，先讲说，不然之间呢，那些官员呢就进来，就把他拉去，就拳打脚踢。回来之后呢，都是说这个遍体鳞伤。那么接着下来，他把他的衣服扫一扫，然后就问：刚才我停在那里啊？来继续讲，他继续讲又被拉去。那你看他们这么样肯为主受苦，你跟我呢有没有到这个地步？有没有到这个流血的地步？没有的。但是这一些是真人真事啊，不是我自己胡造阿明扯出来的，不是的，是真人真事，肯为主受苦，有这样的基督徒立下好的榜样，将来有一天如果需要面对的话，你跟我都必须要站立持守这个信仰。第四点，莫被物诱惑。这边第九节说，我知道你的工作、你的患难、你的贫苦， 你却是富足的。
是的，这边
这些圣民啊的这个信徒啊被称为贫穷啊，圣经没有跟我们讲到底他们为什么会贫穷，是他们本来是他们的这个本来就贫穷，还是他们因被人家抢夺而变成贫穷，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很肯定的就是他们的这个物质上的贫穷呢，不影响不造成他们在属灵上的这个贫穷，反而主特别称赞他说，你却是富足的，你却是富足的。是的，我们在神面前呢，我们一定要富足，这是最重要的。那物质多少不是重要的，因为主耶稣常常跟我们在提醒说，人的生命啊，不在乎家道丰富啊。换句话说，你的生命的这个素质啊，到底是怎么样的，不在于你有多钱少钱了吗？要记得这一点。如果神给你多钱的话，感谢主，感谢主。如果神没有给你太多钱的话，也要感谢主。最重要的什么？要在神面前富足啊，要在神面前富足。当然圣经里面有一个人这样子的向神祈求，在箴言里面30章8到9节说，求你就求神啊，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那这个是他的祷告，不要太穷也不要太贫穷。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我们都高兴了，对不对？那在我们当中，我相信大多数了都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范围里面，对不对？不是太穷，你不是首富，你也不是乞丐吧，对不对？我们都是属于呢，我们要高兴了，要感恩。如果神真的是让你做一个大富翁的话，感谢神。但是你千万千万不可离开神啊，也不要因着你有钱而你不认识神，不要来敬拜，整天去赚钱，整天要想到赚钱。特别是年轻人，年轻人就说，哇，这个 Forbes list 谁是世界上最有钱的，哇，你就想到我希望在底下的妈能够像他们那么样站首榜首位。千万千万不要，你要在神面前敬虔，敬虔的度日啊，敬虔的度日。就好像提摩太前书6章10到11节说，贪财是万物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啊，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是的，神要我们的是在这一方面的长进啊。你的敬虔的心是怎么样的？你的公义的心是什么？你有信心吗？你有爱心吗？你有忍耐的心吗？那这个才是人的品格的这个可贵啊。很多人有钱，但是却吝啬的不得了；很多人有钱，但是却塞住了这个怜悯的心；很多人有钱，却不懂怎么样的施舍，怎么样的帮助，也不懂怎么样的享受那些钱。坦白说，钱啊，到了某一个地步啊，是没有它的价值的，你知道？你用不了，你用不了了。很多钱是你用不，有时候用不了的。那钱来说什么？当然说可以给你的孩子，那就是其中一个用法。那除此以外，你动都动不到它了，动都动不到它了。是多余的。所以这位圣经的这位箴言写作者，他这样的祷告也是很有智慧的，不要太穷也不要太富有。如果因为你要一个人要富有的话，很多时候你要付出代价的，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你要去努力的，你要去计划的。当然我说不是说你不用做什么东西，你还是要计划好的计划你的这个财务， 你怎么样使用你的金钱，你的资源，你怎么你要好好的计划，但是不要花太多的心机，太多的顾忌。好像当你去建一个保险公司的这些职员的时候，他就跟你算，我让你算算算算算算算算，哦，你如果你要 retire 啊，你要退休了，哇，你还有100万啊，哎，你就跳起来，哎，我没有100万了，怎么办？我告诉你，你不要担心，你凭信心，你凭信心，应该做的你就做，应该储蓄你就储蓄，应该计划你就计划，到时候呢，神呢自然会把所需要的东西呢赐给你的，你不用担心，因为这是神的这个应许，你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呢都必赐给你，你不需要100万来过你的一生，你知道吗？单单依靠神，快快乐乐靠主又喜乐又平安的过日子。那么这个物质的东西呢是很可怕的，很多很多的基督徒的这个领袖啊都扭曲，尝试扭曲这个真理啊，为了要得到这个金钱的这个利益啊，金钱的利益啊。其中一方面我们常常提的就是这个财富神学啊，财富神学 Health and Wealth Gospel， 他们讲说你奉献，你奉献，你奉献越多，神就给你越多越多钱，所以怎样呢，你就奉献了，拼命的奉献，那钱呢就进入他们的袋里，那我们怎么用那个钱呢，你不知道。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呢就是 Jim Becker， 我不懂你认识这个 Jim Becker 吗？那 Jim Becker 呢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电视讲员，而且他也是神召会的这个牧师来的。他呢就在常常讲这个财富与健康的这个神学，所以叫很多人奉献啊，买东西啊，到最后啊他在用一些手段来处理他这个钱财，因为处理不当他被控，然后呢坐监45年啊，那是在1989年的时候，45年。但后来经过一些讨论之后，后来他们就在5年之后呢就把他释放，因为他在钱财方面呢他爱上了钱财。他怎么讲呢，他说我在还没有进监牢之前呢，我还没有读完整本圣经呢，只有我进入监牢的时候，我好好的把整本圣经读过，我才知道啊我所讲的那个财富与健康的这个神学呢是错的，是完完全全抵触神的话语。你看一个人呢在还没有好好的读那个圣经，他就传讲这个 prosperity gospel， 讲的那么轰轰烈烈，骗取了这么多人的钱，到最后他后悔，他知道错了，他就写了一本书说I was wrong， 我错了，我错了，因为他在神的话语上领悟错了。当然我们讲被误的东西不要被引诱，有三样东西我们要注意，钱 Luia 还有权 Power 还有一个是色啊，情欲。这个金贝哥呢至少两样，他在色方面呢也犯了罪，他跟一个女人搞在一起，他为了要遮掩这个丑事，他用这个较为的公款来赔偿。后来呢他进了监牢出来之后呢，他又跟他的太太呢离婚。你看这样子的一个生命都是因着人呢被这个物质的东西啊所引诱。当你被物质引诱的时候呢，你会把这个真理啊 给扭曲掉了，你就不把这里看作是放在应该放的这个地位，这个是人的错误。如果你被色引诱的时候，你就对这个淫乱的这个定义啊就不同了，你可能就把它扭曲了，这个是人的软弱，求神帮助。第五点，要有明辨之心。你看这边第九节下面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那这边讲到说，当时啊，他们当中呢有一些犹太人，那按理说犹太人是应该爱神的，对不对？犹太人应该是爱神的。然而呢，你不要被他外面的这个头衔啊，犹太人所欺骗，因为犹太人有很多呢，他们是抵挡神，他们出卖主，他们恨恶主，他们讲一些抵挡真理话的人，这就是那些犹太人。后来这圣经讲他们是属于什么，是属于撒旦一会的人，他们是撒旦透过他们来毁谤主。知道这些圣灵啊教会的这些圣徒呢，他们也知道哦，对啊，这些人表面上好像是敬虔的犹太人，哎，其实不是啊，他们所讲的话是毁谤主的，对不起主的人千万千万要注意他们。所以呢，他们有所谓的明辨之心啊，好，明辨之心，这个就是我们要常常注意的。有些人呢，他们有外面的这个敬虔，里头呢却不是的。你看这边，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五到七节，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事业，这等人你要躲开。哇，外面他很敬虔，很敬虔的。你看他来到教会的时候，把头低低的，哇，啊，走起路来很谦卑的。啊，讲起话来很温柔下的哦，啊，很斯文下的。啊，这个一定是好人啊。那偷进人家老农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啊。当然，这个女人也，这些妇人也是有问题了。她本身是担负罪恶，被各样的事意引诱啊，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啊。你就要问你自己了，你有没有说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的？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要小心啊，问你心中有没有罪，有没有罪恶，被各样的事意里头的这个事意引诱，于是你心不能够安静下来，神的话也不能够进去，脑子里面太多东西。有时候呢，如果我们被很多的挂历，世界的挂历充满了，告诉你神的道进不进去，进不了了，因为你想这个洞的时候呢，他就拉你去西边了啊。当你想到这个神的时候呢，他就跟你讲我的公司啊。当你讲到信心的时候呢，他就跟你讲到是爱情啊，拉来拉去了。所以你的心一定要安静，在神面前才能够领受神的话，不能够让罪恶，不能够让私欲来充满所缠绕的。所以我们需要有明辨之心。明辨之心呢，怎么样能够明辨呢？第一，你自己本身呢一定要熟念神的话语，你对神的话语一定要有一点的，有某一个程度的这个掌握。当然我不期望每一个都是专家，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这个掌握。当人跟你讲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可以立刻知道说对还是 不对，值得怀疑吗？啊，你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不然的话，什么人来到你面前，你都以为是真的，都是好的。当然，另外一点呢，你也必须要注意对方的这个教导，还有他的生命。你注意他的生命，看他的生命是怎么样。他在人面前讲得很好，在台上讲的头头是道，你不要就信，你还要看他的生命，你看他跟他家人、跟朋友、跟在外面处事待人是怎么样的， 所以圣经就这样跟我们讲，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五到十六节，你要防备，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来到你们这里，他们到你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啊，里面是残暴的。任凭啊，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蓟里里岂能摘无花果呢？是的，你可以从他身上，你就看到葡萄树就会长出葡萄来。葡萄树不能够长出蓟里，就是蓟里就是有刺的那种植物来的，你可以看得出的。啊，如果这个人好像刚才我所说的，哎，为什么他会在外面搞这个女人？他一定生命有问题的，一定有问题的，是不是？果然最后呢，他也跟他的这个妻子呢离婚。刚才我所讲那位巨贝哥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那么当然，如果你再看不出，不懂他是不是，就让时间来证明，时间来证明。我们有句话说，路遥知马力啊，日久见人的心啊，你要看他心吗？你不可以用这个放大镜啊，要看一年、两年、三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啊，你就会看得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很容易的。你等时间会把它印证出来。另外一点，如果你要持守信仰到底啊，你一定要至死忠心啊。你看，在这个第十节中，啊，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你务要至死忠心啊，至死忠心。Be thou faithful unto death 啊，这个圣经常常讲的，我们对主的这个忠心呢，不是到一半罢了。乃是要到死为止啊！你以死来证明你的这个忠心。所以我们走这条人生的道路，叫基督徒的人生道路啊，是每一步都是很重要的，但是特别是在那个终点的时候。所以就有一句话这么说：行百里者半九十。什么叫行百里者半九十呢？他的意思，一个人如果要走一百里啊，如果你来到九十里的时候，你就以为你要到了，哇，你就很就掉以轻心，哇，就慢慢就放松了。他说你走到第九十里的时候啊，那只不过是你的一半罢了啊，你的一半罢了啊，还没有还有另外一半啊，那最后的十里啊，是等于你的另一半。那一半你很谨慎的这个走啊，是的，我们在走我们基督徒道路，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形。有些人开始走得很好，到来到最后的时候呢，他离开这个真理；有些人开始对主好像很热心、很忠心，到最后的时候呢，哎，你就发现他妥协了真理，妥协了这个真理。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葛培里 Billy Graham， 他是开始很忠心的，很有影响力，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布道家。后来他敢讲条条道路都可以通罗马的，在真理上呢妥协了，很可惜。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要忠心到底。到底什么忠心呢？要为着主的道、神的道和为着主耶稣忠心。你看启示录一章九节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的耶稣，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这是使徒约翰，他为着神的道 The word of God， 为着耶稣的做的见证 For the witness of Jesus， 为他做见证。所以你要为着主，为着这个真道，你不可以妥协的，一定要到最后。这个使徒约翰呢，他愿意到最后，甚至不在乎被放逐到这个巴伯岛上面。那么你讲，哇，我很怕，我很怕，我到底能够不能够走完这条道路？是的，你会怕，我也会怕。但是呢，圣经有这个应许，有这个应许。启示录十二章十节说，弟兄胜过他，胜过是什么？他是谁呢？龙啊，是魔鬼啊。刚才我就说，那真正逼害我们呢，不是人，是魔鬼透过人来逼害我们的。他很奸诈，他知道用什么方法来逼害我们。那要胜过他吗？一定要是因耶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羔羊的血就表示说，我们已经被主的宝血所遮盖了，我们已经得救了。撒旦能够伤害我们的身体，却不能够伤害我们的灵魂，这是我们肯定的。而自己所见证的道，我们所见证的道是什么道？是个真理的道来的，真的就是真的，真金不怕花，真的东西你不怕的，你敢敢讲神的道，对就是对，除非你讲谎言，讲谎言是站立不住的，暂时可能会被人信，到最后呢，一定会揭露了。但是如果是真理的话，他永远能够站立得住。另外一点，为什么他们能够呢？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谁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呢？谁没有去做成瘾的？谁没有去跑步的？谁没有睡觉的？谁没有好好的保养的？谁没有吃保健品的？大多数的人都有，你爱惜你的生命。但是有一天，如果真的有这个需要的话，圣经说，你宁可为着主的道，为着见证他，而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在那时候，你真的要放下。我爱不爱我的生命？我爱，我不要我的身体呢受苦的。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需要的话，你跟我都要放下，这才能够持守这个信仰。最后，今天比较长一点，要得主的奖赏。这边说第十节，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是的，你要想到说，你坚持这个信仰，你要得主的奖赏。你要的不是人的奖赏，你要神的这个奖赏。所以呢，你最终啊，你是完完全全的对主负责任，你不是对人负责任。你所做的一切啊，到最后啊，你要对谁？对主负责任的。因为在白色的大宝座的审判前，主会问你，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你能够回答吗？如果你不能够回答的话，你的奖赏就少了，你就没有奖赏。当然我不是讲的救恩啊，我是讲到奖赏。你要在神面前交代，不是向人交代。当然在这世上我们还是要向人交代，不是说你不要这样交代啊，但最终啊，最终啊，你是要向神交代的。有些时候你会被人家误会，那不用紧，主明白，主了解。只要你凡事对他讨他的欢心，对他忠心，持守真理，那你就走在这个正确的道路上。加拉太书一章十节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你跟我都是基督的仆人，你要讨谁的欢心？你要讨人吗？还是讨神？你自己决定。你持守神的这个信仰，你一定要讨神的这个欢心。 这样你的生命呢才能够是一个容神一人的一个生命。所以但愿我们在今天在这个宗教改革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的立下心志说，我们的信仰是宝贵的，我们的信仰一定要坚持守到底，我们不能够放弃的。主耶稣是唯一的救法，主耶稣能够救你救我，还没有相信的来相信他，你就能够得到这永恒的这生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在这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恩待，给我们有这样宝贵的救恩，让我们能够从这个黑暗中能够被释放出来，从罪恶中能够被释放出来。我们也感谢你借助这些宗教改革家能够带我们回到这个圣经的这个真理上。哦，神啊，让我们继续能够站在这个真理上，继续的能够走在这个正确的道路上，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继续的为主你做见证。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